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请大家一同念这一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一节圣经论到智慧，并且勉励我们要向神祈求智慧。在这里讲到神要厚赐与众人，有些时候我们向神妄求，求所不当求，可能会受到神的斥责。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若是向神求智慧，神不但不斥责我们，神还要厚厚的赏赐我们。所罗门曾经向神求智慧，神就给他。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单是垂听所罗门的祈祷，把智慧赐给他，厚赐给他。这里讲到神要厚赐于众人，这是你我的盼望。我们是否觉得自己缺少智慧呢？属地的智慧我们不提了，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是属天的智慧，以神为中心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你是否觉得缺少呢？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主就必赐给他，求就必赐给他。一个人在念书的时候会抓住这个应许，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当人面临到终身大事择偶的问题的时候，也会觉得这是重大测不透的事，自己不敢行啊，也会求神啊，祈求啊给我们智慧。当人进到家庭当中的时候，他又会发现又有很多的事情他需要学的，怎么样做一个好丈夫，怎么样做一个好妻子，要求神啊是智慧。后来做了父母了，有了儿女了，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可是我们知道要教导儿女可真是不简单的事情。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很大，父母的责任很重。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就是将来掌管世界的手，这意思说父母所教导的儿女将来会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当一个孩子还相当小的时候，已经决定了他一生了。麦克阿瑟元帅，他能够统管几十万的军队，可是他谦谦卑卑地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他做一个好父亲。要管理百万大军容易，要管理自己不容易。除了这许多事情以外，当人面临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他也需要神赐给他新的智慧，来怎么样应付一切大小的事情。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所罗门王求智慧，就是在他面临一个新的工作使命任务的时候。世界上再没有做王子那么舒服的事了，他享受一切，可是他不必负什么责任。 所罗门从小是那样，可是有一天他父亲过去，他现在做国王了，哦，他的责任重了，他要管理国家里面大小的事情。所罗门觉得很害怕，他祈求神给他智慧，能够做好神所托付他的那一份新的工作。他向神祷告，神称赞他的祷告，你没有求财，没有求富，你求智慧，这个祷告摸住了神的心，神嘉许他，神给他，而且他没有求的神都给了他。我们曾经向神祷告过很多，所罗门的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挑战，这是一个摸着神心意的祷告，他所求的得到了，他没有求的神也给他了，多奇妙。这位大有智慧的君王所罗门曾经写了圣经中的箴言，在箴言里面常常论到智慧。我们今天晚上思想这个属天的智慧，以神为中心的智慧，你我都需要的智慧，我们要研究一下箴言里面是怎么样论到智慧这件事情。我们先看箴言第九章，请看箴言第九章第十节，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有一位大学校长，他对学生们说，当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地做学问，我学习了很多，我也得到了学位，可是在我40岁以前，我不能算是有智慧。他接着就对人说，他是40岁的时候才信耶稣，认识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这是一个很感动人的见证。我们知道智慧和知识是不一样的，你在学校里面可以学到 ABCD 波波摩佛加减乘除，你有知识，你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我们对人生一些最重大的事情的一种了解。也许有些人他们得到很多的学位，可是一些很基本人生的问题他们没有了解。我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我到底在世上做什么？我将来要到哪里去？这些重大的问题，那些世上有学问的人没有一个完满的答案。一个没有神的人生观，他不能够给这个宇宙万有有一个正确的定义。不认识创造万有的神，怎么能够称为有智慧？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的人是认识神而且又敬畏神的人。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他不能不敬畏他。到底神有多大？有一本书的名字是说，你的神太小了， Your God is too small。 很多人把神这位伟大的神看得太小了，你不知道神有多伟大。在大约10年前，有一位英国的基督徒女作家不远千里而来到台湾去，她是准备写一本传记，为了搜寻资料而去的。那个时候艾维德教士去世了， 也许有人听说过小妇人艾维德的事情。在几十年以前，这位原来是英国籍的小妇人艾维德教士爱上了中国，他远道从英国到中国去，把他几十年的时间都花在中国人身上。他办了很多的孤儿院，而且他入了中国籍。他死在中国，他也安葬在中国。在中国青年当中，有成百上千的人称呼他妈咪，都是他所收养的一些孤儿们。这位小妇人艾维德去世了，他生平的事迹有很多很感人的，所以那位女作家想要写她的传记，她特别到台湾去收集资料。有一次我遇见了这位女作家，她把她的来意告诉我以后，问我你是否认识这一位爱教士。我说我认得她的，我也曾经听她讲到的。她说你可否把你对她的印象告诉我一点。我别的事情印象不够深刻，我不敢说。可是有一次我听他所提到的一件事情很深的感动我，许久我没有忘记，所以我就把那件事情告诉那位女作家了。那是艾教师有一次在谈话中所透露出来他自己亲身的经验。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在一个地方工作，那个地方做工的人很多，主人特别请了工人为这些做事的人洗衣服，他们用过的脏衣服放在那儿，有人替他们洗，然后洗好了放在那儿，他们就自己去把自己的拿回来。年轻的艾维德有一天去取衣服的时候，他看见一条很美丽的花手珀，非常好，他很喜欢。旁边没有其他的人在，他就把那条不属于他的花手珀拿走去。这件事情是好久以前的事情，年轻的时候的事情，他老早都已经遗忘了。当他在中国传道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出去讲道，当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有小偷来过了，小偷偷走了他很多样心爱的东西，有一样是他最爱的。但是当他在中国北方传道的时候，一床相当名贵的骆驼毛的毯子，他跪在神面前祷告，他说盼望别的东西丢了就丢了，而这床毛毯一定能够收得回来，也不早也不晚。就是当他正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神让他想起来他年轻的时候，几十年前他曾经偷了别人一条花手珀。神对他说，你这条骆驼毛的毯子找不回来了。当时他在神的面前觉得非常的恐惧战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我们的周围有一位管理时间万事、管理每一件小事情的神，一条手破需要付上一条毛毯的代价。爱教师敬畏神，他知道我们的神是不能够轻慢的。圣经中创世纪里的雅各也有这样的经验。雅各为拉班放羊，拉班问他说你要什么工价，因为雅各很喜欢很喜爱拉班的小女儿拉结，所以就对拉班说，我愿意为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答应， 雅各辛苦的工作满了七年，到了他举行婚礼的时候，雅各一直以为蒙着那个头纱的新娘子就是他所爱的拉结，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早晨他才发现他被人欺骗。他气愤愤地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欺哄我呢？他觉得人亏负他。一直到他在神面前反省的时候，他才晓得原来他年轻的时候欺哄过他的父亲，他的哥哥，现在这个欺哄人的也被人欺哄了。人生有几件大乐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还有就是洞房花烛夜。我们的神真是可敬畏，一切的事情他都计算，他都知道。当雅各最快乐的时候，神很厉害地责罚他，管教他。在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上，你是否有这样的经验？神在掌管一切的事情，也说不定你曾经有什么事情是父母、妻儿或者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可是你知道，那是神跟你算账。若是你得到这样的经验，我真是恭喜你，因为只有从这一些亲身的经验当中，你才会学习怎么样敬畏神。有些人埋怨神，神为什么这样苦待我？可是一个明白圣经的基督徒不会这样说，他知道是神爱他。千千万万的人犯了罪就过去了，神爱雅各，他犯了罪没有认罪悔改，神抓住不放。千千万万的人都犯罪过去了，可是大卫犯罪神没有让他过去，神抓住不放，一直到他完全的认罪悔改。你知道我们所犯的罪，神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对待我们，一种就是一直等到世界的末日，白色大宝座最后的审判；另外一种不是等到那个时候，他现在就管教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管教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也是管教我们。当人遭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他从心里面敬畏神，那就是真正智慧的开端。这是所罗门在箴言里面所告诉我们第一样智慧的表现，智慧在乎敬畏真神。我们再看箴言第三章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下面还有四个字，远离恶事。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表现在哪里呢？远离恶事。诗篇上有一处这样说，东离西有多远，神愿意我们离我们的过犯也有多远。人可以告诉你从纽约到伦敦有多远，从地球到月亮有多远，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从东到西有多远。这意思就是说，神希望我们尽量的离开那个罪恶过犯，越远越好。神希望我们圣洁。我们再看第八章第十三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前面的一节讲到远离恶事，这一节圣经讲到恨恶邪恶。前者的重点是提到在行为上远离恶，后者的重点是提到内心也要远离恶。有些人他外面没有犯罪，可是他的内心贪恋罪，舍不得罪。神的话在
在这两方面都指示我们，你们不但是外面远离他，你心里要恨恶他。神的话真是全备的宝贵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恶事呢？我们看一看圣经上神所厌恶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六章第十六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言、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在这里提到七样神厌恶的事情。我们身上有很多的肢体，哪一些最容易犯罪呢？在这里提到眼睛、舌头、手、心、脚，这五样的肢体常常犯罪。其中最严重的，我想应当算是舌头，因为在这七样的罪恶中，有三件都是跟言语有关系的：撒谎的舌、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言语可以说是一把尺，可以量一量神与他之间的距离。在言语上不受约束的人，这人一定离神远。神给我们每人只创造了一张闭起来的嘴，而创造了两个张开来的耳朵。在这里面我想有一些意思是要告诉我，人的好奇心很喜欢打听一些别人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别人不愿意告诉你的事情，更是喜欢打听，而知道了以后呢，就去传扬，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嘴、舌头是很容易犯罪的。圣经上讲到，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三样所谓言语的罪，其中有两样是提到虚谎：撒谎的舌、吐谎言的假见证。舌头最容易犯罪，舌头最容易犯的罪就是虚假、不诚实。一个人在神面前那个最智慧的表现，就是老老实实的、诚诚恳恳。主耶稣在世上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假冒伪善的人。神喜欢我们做一个真诚的人、实在的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人。从前有一个神学院，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神学院，他们每年都举办退休会，尽力邀请到一些最好的、最有名声的讲员。有一年他们也要举行退休会，他们也举办同工会啊，筹备会，他们要邀请退休会的讲员。在一个乡下的一个偏僻地方的传道人，他收到一份邀请信，他觉得真奇怪，那个有名的大神学院居然请他去讲道。他说是不是弄错了，他们从来都不请像我这样的人。后来一看，明明是他的地址、他的地址、他的名字一点没错，他心里面就觉得奇怪，是不是我已经非常有名，我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人非常天真，到了退休会的时候他去了， 他把那个大会的筹备会主席啊拉到一边呢、啊，就是请问、啊、你们每年都是请很有名的讲员，为什么今年把我请来？他问得很天真，别人不会问的他都问了。这个那个筹备会的主席也回答得够爽快，他说我们请你来啊，你既然问我就告诉你原因了，我们每年都是请最有名的讲员，一点都不错，听他们讲道实在得到很大的帮助啊。可是听来听去啊，大家都灰心了。你猜为什么灰心了呢？因为那些顶而尖而的最被神所用的到底是少数啊。我们学校毕业出去的同学们大多数都不是那样的人啊。听到后来我们都觉得很丧气了。所以我们今年呢、啊、我们同工会决定啊要改变方式，我们要请一个从神学院已经毕业10年以上还默默无闻的传道人，好不容易才把你找到了。我觉得这两个人非常可爱。当我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是从我的心里面赞美神。我觉得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最可贵的一份就是以诚相待，推心置腹，我们没有那个假面具。也许在其他的社团里面我们不能这样做，可是我们都在父的面前，都在神的家中，我们能够这样，唯有这样，那才是真正的智慧、啊、那才是天父所喜悦。我们再看箴言里面所提到其他智慧的意思，请看第6章第6节。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这儿提到研究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到智慧。这里告诉我们蚂蚁是勤劳的，没有长官逼迫他们督管他们，他们是主动的工作的。蚂蚁的力量很小，可是他们会分工合作。常常会看见有几个蚂蚁搬1粒米从地上沿着墙上往上爬，好多次掉下来他们还是继续的抬。他们有很多的长处，可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另外很重要的长处，就是第8节里面所提到的预备。假如蚂蚁没有这一方面的长处，他们即使是很主动的很勤劳的，也会分工合作的，他们到冬天的时候出去找食物还是找不到的。他们会在夏天在收割的时候储存一些粮食，为了严冬的需要。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会及早预备的人，有远见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虽然圣经上告诉我们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并没有告诉我们不必为将来的事情预作计划安排。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备明年的家庭夏令会，好，现在还有1个月可以借到这个场地，说不定过几个月假如再开始就借不到这个好的地方。那些有属灵远见的人 会注意他们家中孩童在相当幼小的时候训练他们。巴西的运动员在儿子还相当小的时候就教他们踢足球。澳洲的游泳选手当孩子们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先教他们游泳。当儿女已经长大的时候你才告诉他择偶的事情后，他已经带了一个女朋友没有信主回家呀，你跟他讲不行啊，那个事情就很晚了，来不及。好多的事情应当先想到先预备，到时候就不会发生这一类的问题。在一个教会里面，若是我们想到有传道人的需要，也不是一下子就会得到的，需要有长远的远见。人种树不一定自己能够享受得到，可是能够让以后的人得到帮助。要训练出一位老练的工人来，不是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得到的，需要很多金钱的时间的投资。据说接受大学以上的专门教育花费最多的是医学院的学生，其次花费最多的就是神学院的学生。除非那些有属灵远见的人，他们不会注意这一方面的投资。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若是盼望有一些人兴起来服侍主，能够承担大任，你必须要在有一些的事情上给他一些操练的机会，渐渐的渐渐的他们成长了茁壮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需要有属灵的远见。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常常想到全世界归主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主耶稣在他传道的3年时间当中，他花了很多时间训练他旁边那几个人。他有属灵的远见。我若是训练一个人祷告，将来就有2个口可以同时祷告。我若是训练一个人传福音，将来就可以同时有2个人传福音。主耶稣花了好多时间训练那几个门徒，保罗花了好多时间带领那一个人提摩太。除非有属灵远见的人，很难想到这一方面的事情。提到预备，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要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耶稣再来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前几天的大地震，我想也是在提醒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主耶稣再来以前，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来，可是他的确告诉我们什么时间那些征兆都出来的时候，就是他要来的时候。我们若是要迎接一位外国的元首，要花好多的时间预备，每一个小节都仔细的安排。要迎接这一位万王之王的耶稣基督，我们到底筹备的工作怎样呢？美国的顾总统艾森豪有一次在丹佛城度假，在地方的报纸上，他无意之间发现了有一封公开信，一个6岁的小男孩，名字叫做保罗·哈利，他得了癌症，快要死了。这个小孩子在死以前，他有一个盼望，能够看一次总统。在一个礼拜天的早晨，有一辆大轿车停在哈利的家门口，从车子里面走出了总统。总统来到门口按铃，门打开了，孩子的父亲站在门旁边，孩子就站在父亲的身后。他们两个人看见总统来了，觉得吓了一大跳，真没想到。 艾森豪走过去摸摸孩子的头，对他说，听说你想要见见我，所以我自己来了。过了一会儿，总统走了，孩子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那一附近一带的邻居们都常常喜欢提起这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艾森豪总统很多著名的演说可能都会被人忘记，可是这一件坐在一个小孩子身上的好事永远传颂在民间。可是只有一个人怕提起那件事情，每一次想起来就觉得非常的懊悔，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因为那天早晨他见总统的时候，他穿了一身肮脏破烂不堪的衣服，一天一晚没有刮的胡子，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假如他早知道，他起码可以换一件干净一点的衣服，见总统体面一点。可是总统没有事先通知他，他也没有预备。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会像哈利的父亲一样觉得惭愧，觉得懊悔，早知道我预备一下多好，我这个样子见主。耶稣基督不是没有警告我们，耶稣基督也没有不是没有预先的通知我们。有一位 Webster 先生，我非常钦佩他，他编写了一本字典， Webster 的大字典，他用了36年的时间从事这个工作。有人请教他，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请问是什么？他没有提到他的那本字典。他说，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准备向主耶稣交账。主耶稣不是提到这件事吗？一个国王把他的钱财交给他的仆人们，国王到远方去了，他还要回来，每一个仆人都要向他交账。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及早的预备。真正的智慧的人是知道那些最值得知道的事，又去做那些最值得去做的事的人。我们最后再看箴言第9章第8节，这里对智慧又下了另外一个很宝贵的定义。到底什么是智慧人呢？第9章第8节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一个智慧人，他喜欢听别人对他说的真心话。我国古人说，义者有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有一个很直爽的，别人不愿意讲的话他愿意跟你讲的那个人，他是你真正的好朋友。我们再看27章第5节，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这两句话值得我们深思。主耶稣是被人用一吻把他出卖了，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而当面的责备呢，强如背地的爱情。主耶稣有些时候允许一些伤痕加在他所爱的人身上。保罗就曾经这样说，在我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这很可能是指着他传道的时候身上所受的鞭伤说的。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你看耶稣对彼得讲的话多严厉， 彼得拦住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人的意思，你只体贴，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非常的严厉，可是他是真心的，他说的是爱心的诚实话，他让彼得知道，他所说的那一句出于肉体的话是被撒旦所利用的。假如耶稣体贴了他的话，对整个人类将会有何等深远的影响。你知道这一类爱心的话很不容易说出来，有些时候我们明明看见一个人有错，我们怕说那个话的时候可能会得罪了他，可能会让他对我有一个不好的印象，可能会伤害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哭兮。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爱人以德，当一个人你真正的爱心够了的时候，别人不会讲的话你会讲出来。以弗所书里面的那句话，你要用那个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在基督徒里当中很需要有这样有爱心的用爱心的人。当你看见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他有什么缺点的时候，你真的爱他，你不要让他继续延长他的缺点，你告诉他什么地方错了。几年以前我在一个人的家里看见墙上有一块很美丽的牌子，上面有这样两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抄写下来勉励我自己。这个话是这样说，英文的，说 Behind every successful man stands a woman telling him that he is wrong。 我也是一个做丈夫的人，我知道做丈夫的人比较喜欢听太太所说的夸赞话。可是这一句话是这样说，在每一个成功男子的背后站着一个女人告诉他他错了。我们比较不喜欢听这一类的话，可是唯有当人能够虚心接受这一类用爱心所说的诚实话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改进。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宝贵，不单单是用在丈夫的身上，我想也可以用在妻子的身上，也可以用在教会的同工彼此之间的身上。我觉得很可惜，有很多的时候我在讲台上讲的话不妥当、不正确、不中肯，甚至有些时候也犯了错误。好像我前两天在这里讲到我犯了一个错误，我讲到那个双胞胎儿子的事情，我说那个时候科学不太发达，可能利百加生孩子的时候他不晓得他生了一个还有第二个，这是按照我的推测，这不是圣经上说的。圣经上说他怀孕的时候两个儿子在肚里打着，他就很难过，这是我讲错了，我要请你们原谅我，可是你们没有人告诉我。我常常对台北灵粮堂的弟兄姐妹说，我讲错了，请你们好像亚基拉、百基拉一样接待那个亚波罗一样告诉他。假如我在台上讲啊，我讲完了就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你讲错了，我可能也受不了了，可能对那个聚会也不太好。可是假如有一个人在暗中能够帮助一下，这不是很大的好处。我虽然这样说，可是还是很少有人对我说，所以我常常听我自己的录音带，我盼望借着录音带，这是一个最忠实的记录，让我知道我什么地方错了。我盼望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常常有这些出于爱心的规劝，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彼此帮助。 我觉得一个属灵的人不能够因为年龄的老大就不听别人的话，一个服侍主的人也不能够因为他服侍主的年日增加了就不听别人的话。我们总应当学习谦卑，给人开一条路，能够帮助我们。那不但是帮助我们，是帮助整个主的工作，整个主的教会。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发生了一些误会，没有人敢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有一些的问题始终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就是封在那个地方，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当然我们在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也需要有智慧。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讲到，有一些人可能会接受，有一些人可能不接受。当然神要给我们智慧，在给小孩子吃药的时候会给他一个糖衣包裹一下，可是无论如何我们总要让别人知道他需要改正的在哪里。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彼此祷告，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让我们也成为一些智慧的人，能够听别人出于爱心所说的诚实话。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这实在是真的，这是智慧人。我想今天晚上我就跟大家提这一些，我们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在神面前呢，看见自己的不足，也能够虚心的祈求神把属天的智慧更多更多的加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查考你宝贵的话，我们都是蒙了你恩惠的子女们，可是我们常常在灵性方面缺少真智慧。神啊，唯愿你加给我们。哦，所罗门向你求，你就厚赐于他。主啊，你的话告诉我们，你也要厚赐于众人。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在你面前真心实意地祈求智慧，让我们能够在家中生活的时候有你所赐的智慧，晓得怎样相处，怎样教导子女，在你的教会中也有属天的智慧，晓得怎样与人相处，怎样能够做主的圣工。神啊，我们同心合意的彼此带到，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智慧能够一天一天的增加，好让我们在你的手中能够成为更有用的器皿。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圣名，阿门。